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给大家讲这个题目叫做以哈冲突。那大家说这个什么叫以哈，你这不讲错了，不是以巴冲突或者是巴以冲突吗？那个我今天要讲的其实就是这个内容啊，这个内容呢主要就是讲现在和以色列打的是巴勒斯坦人里面的三分之一不到，就是这个哈马斯。哈马斯是一个极进组织，但这个极进组织呢，它不代表全部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意见，并且呢它只能代表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的意见。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巴勒斯坦人呢是不参与这个活动的。那大家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我就讲讲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这块地区的分布是怎么样。那这块地区呢问题很多，有些人说以色列占了巴勒斯坦人的地方，有些人说巴勒斯坦人占了以色列的地方，这两个说法其实呢都没有错。那但是呢这块地方呢就是这两个民族他同时都住过的，不过时间不太一样。最早出现在巴勒斯坦这块地方上的人呢是犹太人，也就是犹太人呢最早在一个地方，然后犹太人呢后来给灭国了，犹太人不是搞到埃及去了，然后摩西带他们出埃及，回来以后呢又给巴比伦打了，又把所有的犹太人呢以色列人呢压到巴比伦去了，但巴比伦没有杀他们，最后呢又把他们从巴比伦呢又放回来这块地方，回来以后呢发觉这个上面已经住了这个阿拉伯人，就是巴勒斯坦人，所以呢大家都说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巴勒斯坦人说我们来的时候你们不在，所以是我们的。那啊，这个犹太人说这个地方在你们来以前就是我们住的，这都没错，但就那么一块小地方大家都要争，所以大家说谁占谁，那就看这个历史怎么算。所以呢我说这个矛盾就这样产生，因为大家都把这个地方称为自己的圣地，对大家也的确是圣地，但是两个地方呢是有时间上的先后不同，所以这个你说怎么说呢，我呢也很难说有一个。但是呢现在呢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先讲讲具体的情况啊。以色列是因为自从立国以后，这个周边的这几个阿拉伯国家就发动了战争，就要把以色列灭了。以色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英美的支持之下啊，在这个地方立国，就犹太人立国，以色列国啊，4647年左右。那么一立国以后，周边的阿拉伯的国家呢，就发动了联合战争，就要把它灭掉了。那以色列它真正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一个就是北方的叙利亚啊，第二个就是它的东面的约旦，还有一个南面的埃及。那么这样呢就从这个搞了五次这个所谓中东战争，那么这是五次中东战争呢，这只有一次是不是由这个巴勒斯坦人发动的，就是苏伊士运河事件。那苏伊士运河事件是因为英美控制苏伊士运河和埃及本地发生冲突，这样呢把以色列搅进去了。那这一次那一次的战争的起源呢，那就是由英美的啊，英法的这个对苏伊士运河的关系所导致的。除了那一次以外，其他的四次那都是这个巴勒斯坦人或者是阿拉伯人打第一枪。其实巴勒斯坦人就是住在这个巴勒斯坦这块领土上的阿拉伯人啊，这个其实很容易，都是阿拉伯人，他住在巴勒斯坦，他们把自己叫巴勒斯坦人。那么每一次要灭以色列都是差不多外部的，这五次这个中东战争有四次是他们先打的，还有一次也不是以色列先打的，是因为英美的这个苏伊士河运这个事件。那么这一次应该说是第六次，不过这一次呢这个情况大不一样了。大家说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周边的这些原来的强权的这些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国家，他们的实力呢都大幅度的削弱，不构成威胁了。到时候有什么影响呢？第一个叙利亚，他已经被打得一塌糊涂了。叙利亚在以色列的几次战争里面丢了一大块这个领土啊，这个戈兰高地，那整个就给以色列就占了，到现在还占着。 就是你要动手打，你就基本上以色列就占领你。所以呢，叙利亚现在国内的动乱也多，他哪有能力去搞呢？所以叙利亚呢是有心无力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约旦呢就更惨了，因为约旦原来在约旦河的西岸，在现在的以色列的内部还有一大块土地，但是打完战争以后，以色列基本上就推到约旦河的河边，这个西岸地区呢，以色列基本上拿下来，当然以色列没有完全占领，而是在里面建立了几百个用这个围墙围起来的犹太人的居民点，所以呢，里面的巴勒斯坦人呢，就基本上我们把那个地方叫做约旦河西岸，或者平时叫西岸地区。以色列的合法政府就法塔赫是在西岸地区，不是在这个加沙地区，大家要搞清楚。这个约旦从此以后就不打了，就大家就算了，这个再打我们就更麻烦，打不赢这个以色列。所以现在呢，口头支持不会，那叙利亚有心无力，约旦根本连心都没有。那么还有南部呢，这个埃及，埃及呢打过几次大仗，打得一塌糊涂，不但是没有打赢，并且呢把整个的这个西奈半岛都丢了。西奈半岛多大一块地方啊，一直让以色列打到苏伊士运河边。后来签订了戴维营协定，以色列才完全从西奈河慢慢的撤军。这个所以呢，埃及现在不动手的，埃及绝对不会说是支持这个。那么所以呢，这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以色列这个版图，就我们说巴勒斯坦地区吧，就这块地方。这个地方的阿拉伯人，也就是巴勒斯坦人呢，他不是住在一起，他分了三个地方。那第一块住的人比较多的这个地方，是他一共是三个200万嘛，他大概700万人，700万人呢住的比较多的第一块呢，就约旦河西岸，也就是跟约旦就隔着的这个地方，就是第四次还是第五次这个中东战争，这个约旦丢的那一块。那么这个地方呢，住了289万这个巴勒斯坦人，我们讲西岸地区，这是第一个部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以色列的境内，以色列的国内还有200万的阿拉伯的居民，也就是巴勒斯坦人，但是他本身是以色列的公民，这住在他的国内，这第二个200万。第三个200万呢，就是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这次搞事的就是这个哈马斯控制的这个216万人。那我讲讲现在这个分布啊，以色列境内200万，这个法塔赫控制的西岸地区289万，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216万。所以呢，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就占整个的巴勒斯坦人口里面不到三分之一，就这个。并且呢，哈马斯不能代表巴勒斯坦这个政权，也不能够代表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因为他在整个巴勒斯坦人的700万人口里面，他是第二大的政治派别，他只控制了216万人，他是一个少数。真正的多数的是西岸的这个法塔赫控制的。并且呢，哈马斯他虽然控制加沙地带，在国际上他被很多国家很多国际机构是列入恐怖主义的名单，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法政权。甚至呢，包括跟他们关系非常好的埃及这样的阿拉伯大国，沙特阿拉伯这样的阿拉伯大国都不认你，都认为你是恐怖主义，那你就是自己人也不清理，那怎么能够代表巴勒斯坦人呢？这个，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一看巴勒斯坦国这个国家或者巴勒斯坦的民族的合法地位，不是在加沙地带，而是在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政权。这个中国长期承认的是法塔赫的合法地位，不是加沙的哈马斯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跟大家讲这个节目，就大家说为什么你要把今天的节目叫做这个以哈冲突，那就主要是现在冲突是以色列对哈马斯，并且是对里面的极少数的这个极端派的组织。所以这个呢 在任何意义上我都说不能够把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的国家政权打上等号，因为从法理和现实它都不是这样。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听清楚以后就知道这个情况了。那么但我们就讲讲啊，这个我们讲这个700万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住在三个地方，一个在西岸地区，一个在加沙地区，还有三分之一呢住在以色列国内。他们的经济情况呢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知道住在以色列国内的这个巴勒斯坦人呢，他们如果是入了以色列的国籍，他们的待遇和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收入很高的。人均收入多少呢？我们看看2022年的以色列的人均 GDP， 人均收入是55000美元，这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高度发达的国家。住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他没有经济歧视，生活很富裕，但是为什么经常出来抗议，出来这个反对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啊。这个事情呢，我们讲起来就算家务事。他国内他觉得，我觉得你们老是犹太人是老大，我们阿拉伯人变老二，我不满意。但是呢，一样赚钱，一样过日子，同样住在一起，并没有歧视，就是他们自己觉得犹太人好像是 number one， 我们这个巴勒斯坦人是 number two， 就经常抗议，但是没有这个改变他们对自己对以色列国家的认同。大家说你这个话不是讲得很尖锐吗？没有统计数字，有统计数字。那个住在以色列内部的巴勒斯坦人，这个民调认为啊，70%的人说，我身为一个以色列的人啊，就巴勒斯坦人住在以色列，我是以色列公民，我觉得很骄傲啊，我住得很好啊，条件很好啊，并且呢，有很多民调问这个住在以色列境内的200万巴勒斯坦人说，你们准不准备移民到其他阿拉伯国家？86%的人说，我不想移。那移出去你怎么搞呢？所以呢，并且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裔的这些人，就是巴勒斯坦人呢，他们极少参加这个激进组织的这个恐怖袭击。这个话说回来了，因为他们是阿拉伯人又住在以色列，他反而成了这些激进的境外的巴勒斯坦人的恐怖组织认为他们是叛徒，所以他们并且变成了极端分子，要定点清除的就巴勒斯坦的激进派杀这个以色列公民的这种巴勒斯坦人，所以逼得他们有些人呢要当告密者，当叛徒。这是极少部分，这就是我们讲第一个部分，那个大概在200万住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呢没什么事儿，有时候示威一下说我们二等公民，除此以外就没有啊。这是第一个部分啊。我们讲第二块，第二块呢就是人数最多的这一部分人呢，就住在西岸地区啊，约旦河西岸 West Bank。 那个法塔赫政权呢，很长时间以来对以色列的态度呢是采取温和的态度，他们呢觉得我们现在接受这个巴以分治，就是我们巴勒斯坦人管我们的地方，以色列人管以色列的地方，叫分治啊，大家分治。这个奥斯陆协定以后，他们就接受了这个分治的这个结果。那么接受了以后呢，他们所有的事情呢都愿意以和谈判来解决矛盾，所以呢跟以色列没有大规模的冲突。作为政权，法塔赫就不会说跟以色列关系撕破脸。那么以色列呢就给他们很大的经济的帮助，以色列一直就说要经济换和平嘛。所以呢这个西岸地区近年以来的经济发展速度就比较快，每年大概有5%的经济增长，因为你大家不打仗，不搞恐怖主义，大家搞和平经济建设，这不挺好吗？那么这个地区当然它比以色列是差很远了，但是西岸地区的人均的 GDP， 也就是2022年的人均 GDP 也达到了5477美元，这个属于中等收入的国家。那当然在以色列境内的那就50000美元，那就是很高的10倍了。但是呢5477美元呢在国际上呢也算中等收入的国家。并且呢以色列呢，他为了让这个经济好一点， 那么这个本地的巴勒斯坦人，就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就在他巴勒斯坦人所控制的地区就业以外，他还可以到以色列境内打工啊。有些人呢是住在以色列，有些人是每天上班就经过边境线就去打工，所以呢他的实际的收入水准呢他还会更高一点，因为他可以赚这个去打工的钱。法塔赫政权的温和立场和经济上的融合政策，就使得西岸地区的局势呢趋于平静。目前其实最困扰当地的这个居民的问题，就是法塔赫政权呢它是比较腐败，效率比较低，所以呢这个西岸地区的主要威胁呢不是以色列的威胁，主要呢是内部政治派系的冲突。他有时候他这些派系会示威去搞一搞这个以色列，但是都是小规模的，他没有办法构成这个我们说哈马斯这样。那我们说那哈马斯怎么回事呢？哈马斯呢是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哈马斯在以色列的南部，和这个西岸呢是完全断裂的。西岸的人因为跟他谈崩了以后，2006年这个法塔赫就整个搬到西岸去了，留下加沙，就让这个哈马斯去独自去经营。哈马斯就是极端的这个派别，这个地方呢他们就一塌糊涂，因为他们除了暴力以外他别的都没有。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态度呢极其的强硬，他呢就是彻底的打一个旗，就是要消灭以色列，灭犹太人，就这个反对和谈，就不要妥协，隔三差五的放远程火箭弹，搞人肉炸弹，所以呢造成了以色列的报复，像这一次那就是大规模的报复，还没完呢。所以呢这就是造成了第三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以哈冲突这个内容的核心。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再聊。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讲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这场冲突。这个冲突现在都已经快一个礼拜了啊！这个10月7号、8、9、10、11，今天啊，那转眼就到12号了，那就过了5天了，那很快就打过一个礼拜。大家说以色列这个报复已经很严重了，我告诉大家，这个可能是开始。以色列会不会大军入境呢？我估计未必啊，因为以色列呢要一入境的话，会造成大量的平民的伤亡。以色列呢就选择定点打击，所以现在呢只是以色列的空中的袭击，不过最近的袭击越来越厉害，以色列已经在加沙定点清除了接近3000个目标，并且呢最近这一两天11号，以色列是攻击了唯一的这个可以出口的加沙出口的这个靠近埃及的边界的一个边境站，那把那个边境站呢就基本上就轰炸了，并且呢通知埃及方面的货车不要送任何东西上去了，否则建货车打货车，所以呢这个加沙完全就给孤立了。就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哈马斯就是控制了这地方。那个哈马斯2006年在巴勒斯坦内部和温和派的法塔赫闹翻了脸，所以法塔赫呢就不同意他们的这种暴力的政策，所以法塔赫呢就干脆就走了，就搬到约旦河西岸，就在约旦河西岸呢在那里去经营自己的人口280万人，也不跟你来往。所以哈马斯呢就控制了加沙这么一个小小的一块地方，那个地方的面积大概就跟香港那么大一块地方，在那个地方呢就没有经济，就只有一种产业，就是恐怖袭击啊，所以呢根本就不谈判。那么但是呢2015年以后啊，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冲突的频繁率呢就降低。那么所以呢2021年呢，当时以色列人觉得哎出现了转机，因为哈马斯好像出现厌战的色彩。那么以色列政府呢就想办法在加沙地区推行在约旦河西岸的那种经济化和平的政策，就允许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呢到以色列来打工。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经济和民生都有点改善，以色列呢也比较天真，以为这个巴勒斯坦人呢在加沙能够这样，在这个西岸能够这样，那在加沙也能够如此。那么水平呢虽然有所提高，但是还是穷。到2022年，加沙地区的人均只有一千 1514美元。那我们想，加沙1514美元，到了西岸就5477美元，到了以色列的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平均是跟以色列公民一样是55000美元。你想这个是多少倍？所以呢，加沙呢就穷得不得了。这一次呢，本来大家说这个以色列呢真是以这个经济换和平啊，本来还想的，但是这一打呢，这个以色列呢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以色列用这个经济的润滑油想打开和哈马斯的这个谈判，结果呢打不开，哈马斯呢就孤注一掷，就发动了大规模进攻。那么下面呢就讲讲这一次这个进攻，它代号叫做阿萨克洪水啊，它成不成功呢？它应该说战术上是成功的，因为以色列完全没准备，情报机构也不知道，所以呢给他们呢就冲过来了，天上用这个空中的滑翔飞机过来进来射杀，地上越过边境，然后呢用推土机把这个边境的墙把它挖成大口，然后开摩托车进来，见人就杀，并且呢抓了很多人，当着父母的面把小孩砍头，然后又把父母砍头，这样砍了几十个人，然后打死了1000多人。这个突然袭击战术上应该是成功的，以色列应该是这个有很大的这个觉得不行了，政府啊、安全部门啊、军队啊灰头土脸的，你这么大一支军队，这么大的一个情报机构完全不知道，这战术上呢应该说哈马斯这是成功的，但是呢他战略上一定失败。第一个，出师无名啊，这个是要命，因为要打人呢你得出师有名，就是为什么要打，这次没原因，就没有，你讲了什么原因呢？因为以色列最近还没惹你，并且呢他穿过边境以后打的第一个就是以色列的一个音乐节，这个音乐节上面有几千个年轻人在这里在唱歌，他唱什么歌呢？这个音乐节就是为了巴勒斯坦人的和平而开的音乐节，那些人都是巴勒斯坦人的同情者，结果呢你把同情者杀了，并且过去见人就杀，完全没有搞清楚这些人是同情你的，并且有很多呢甚至从欧洲来的，比方说那个给伯光衣服打死的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女兵，她其实是个德国人啊，把她伯光衣服了你觉得很光彩吗？结果在德国的这些人呢全部改变态度，本来都是同情巴勒斯坦人受到以色列的这个压迫，现在呢不同情了，原来你这帮家伙是这么一个家伙，所以呢出师无名，这是一个大问题。第二个就是滥杀无辜啊，所以呢哈马斯这次呢就失去了国际社会的最后的道义的同情，有很多同情他的阿拉伯国家都不敢说，因为他都用手机拍下了杀人的这种镜头，这种东西呢这个问题大，无名出师滥杀无辜，当然呢袭击他有非常的突然性，但是呢政治代价就很大，所以国际的普遍反感呢，就包括很多想支持你的人他不太好意思说，那不太好意思说，像俄罗斯从某种程度来说他肯定是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但俄罗斯支持说什么，说两方面要平静啊，这个大家都不吭气了，都不吭气了。那么有些大国像埃及啊，像这个什么东西，这些国家呢也都说支持我们巴勒斯坦的兄弟，但是不敢说是支持他们搞这个突袭，因为这是滥杀无辜出师无名的一个袭击。真正是放焰火说支持你的就是伊朗，伊朗嘛，当然他是给了充足的弹药啊，这次弹药主要是伊朗给的，这些5000多枚火箭弹主要是伊朗给的，这个机芯才能够发的。但伊朗他能够做多大的事呢？伊朗跟以色列当中隔了2个国家啊，他这个过来他不容易啊，还从海上来。那你现在从海上来，你真正到埃及，从埃及进来，现在以色列说这个边界这10公里我封了，你就不能运了，你有地道，发现了就炸。所以这一下呢，这个边界用不了了，伊朗也要从地中海过来，那地中海上以色列的海军就已经动用了，加上现在美国的舰队，这个福特号航空母舰加上7艘 军舰组成的打击群已经移到了地中海的这个部分，已经驻守在那里了，70多架飞机等着，你这伊朗怎么送啊？所以伊朗呢也是叫口号 啊，通过埃及地下送一点武器，但这个呢，也就是嘴巴上的也不说。伊朗虽然说放焰火支持，但伊朗出口说我没有支持哈马斯这样的杀人，因为这个事情特别的失民心。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呢，这次哈马斯为什么选择这一天要打的话呢，主要是全球的热点呢，在离他千里以外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乌克兰打仗，所以他觉得这个时候好，因为大家注意力都在乌克兰，哈马斯呢就出来搅局。哈马斯呢主动宣传后面有一个神秘国家支持啊，除了伊朗，他公开说伊朗支持，伊朗呢这个也说我们支持，但伊朗这个支持大家都知道。当然神秘国家还有个叫卡塔尔，卡塔尔给钱这个伊朗出武器。我们说这个哈马斯的这个加沙地带每年收多少钱呢？每年收这个1亿来自伊朗，伊朗自己穷嘛，给1亿不错了，美元啊。另外卡塔尔给的最多16亿，所以一年在拿外部援助拿到17-18亿啊，大概就是这么零零星星的。这些钱拿来干嘛呢？没办法搞基，他不搞经济，拿来搞这个火箭弹，拿来搞给人做人肉炸弹，就干这个活。那所以呢，这个很反常。但是这次呢，哈马斯说我后面有一个神秘国家支持，这搞得大国之间呢惊心胆战。这俄罗斯是要撇清啊，所以你看最近这两天，这个西岸的法塔赫的总统要去访问俄罗斯见普京，那为什么要见呢？有什么谈？没什么好谈。为什么要去呢？俄罗斯要做出个姿态，我们是跟法塔赫温和派谈，我们不支持哈马斯。这个大家都想撇清这个，谁都不敢拉在身上，因为这是一个恐怖集团，大家都要撇清关系。那么所以呢，大家都想去亲这个法塔赫，所以呢现在这个国际就完全没支持的，谁敢出面支持这个哈马斯呢？所以呢没有这个国际的这些问题啊，这个以色列的反击行动就非常的迅猛。我们是没有察觉，我们以为用经济来换和平，现在换不到了。我们现在要打的话呢，国际上现在没有什么人说你不应该打，所以呢噼里啪啦的就打的呢，这个根本上法塔赫就没有正面抗战的这个国家机器，又现在呢又外部呢也没有支持你，那么这个过去的5天就把打得稀里哗啦。并且以色列最近公布了一个名单，就是必须要杀的这些人，法塔赫的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都名单上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二把手已经打死了。并且呢，这个大家说以色列下一步会怎么做呢？有很多评论说以色列10万大军在边界，随时准备地面这个打进这个加沙地区。我估计还会等一段时间，因为以色列要考虑后果，不是打不赢，是进去以后你这个会打死很多平民。以色列国际舆论上，如果以色列杀了大量的平民，以色列肯定是要背负这个国际的这个谴责。所以以色列呢屯兵在边境，然后呢把这个埃及的10公里和这个加沙的把它封起来，海上再一封把你绑死。并且呢加沙要不要忘记了，你的全部的电力供应来自以色列，甚至饮水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以色列。那怎么办呢？你现在还有这个燃料要靠外部的供应，那么以色列最近把这个三样东西都断了，没有燃料，没有电，没有水，那就是比。所以呢这个加沙里面住的这个200多万平民啊，很多人就往这个南部的埃及跑，但埃及呢已经给以色列封了，那怎么办？这些人都不知道怎么办，就等待和平救援吧。这个整个过程以色列现在是这反而呢，因为他挨了打，所以他现在变得非常的这个主动。因为是哈马斯这样的一个恐怖主义发动的袭击，所以美国呢也坐在面上，美国马上就一个支持了。第二天就是10月8号，美国2架 C-17 的重型运输机立即就送到，我估计是从德国美军基地送过去的，又送武器给以色列。并且美国的总统拜登那就说我们就是要支持我们的这个以色列的兄弟啊，这个被别人打。 所以讲的也没有人敢反对啊，并且对于拜登来说，现在国内的支持率这么低，国会老跟他闹要什么封国会啊，还有四十多天谈呢、啊，这个搞得国会要关门了，现在谁还敢关国会啊？以色列一打，拜登整个就活了。你看拜登这几天，他这非常有劲啊。所以呢，这个仗呢，打哈马斯这搅了一下局啊，把自己搞惨呢，也把他的敌人搞得更强大了。现在是出师有名啊，不是无名出师啊。这个以色列现在是，所以呢，对这个哈马斯呢，现在就打起来了。这个我们想讲讲哈马斯的这个诞生。哈马斯这个诞生啊，它其实呢是一个问题的。我们说，如果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政权是极进主义的组织，它要想变成一个和平的参政的组织，它不容易。有没有可能呢？有的，就是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良好的地缘政治，就周边呢、啊、这个环境还对你比较友好。这一点呢，我估计哈马斯拥有，因为周边都是阿拉伯国家，除了以色列，他周边都是朋友，这个他有的第一点啊，良好的地缘政治条件。第二个，要切断激进主义的这把利爪，没有，他的整个政府就是激进主义组织，他没有办法不走激进的道路。第三个，具有从暴力斗争转变到和平治理的这个能力。我们说有没有人做到呢？我们讲有做到的，北爱尔兰共和军就是成功的从激进变成了和平，现在参政在北爱尔兰。为什么呢？地缘政治良好，他周边呢这些欧洲国家都视他为这个是这个极端分子，爱尔兰共和军搞恐怖袭击，这个大家都对你呢压着你。第二个，爱尔兰共和军的激进分子给消灭了。就除掉了，自己把它除掉了，因为对爱尔兰没有好处。那么第三个呢，他们有变成和平治理的能力，所以爱尔兰共和军的前成员现在很多参加议会，他这个就来三样都有了。那么我们看看西岸的法塔赫，他缺什么呢？他三缺一，他第一个有地缘条件，第二个没有激进主义的利爪，他缺什么呢？缺治理能力。哈马斯呢，三缺二，也就是说，他的有地缘的条件，但是他是一个激进组织。第二个没治理能力，三缺二，那就完了，没有办法转型。所以现在啊，应该说全球经济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信息化时代。那个大国之间呢，不在中东抗争了。大家知道，原来这个地方要打仗啊，是苏美之间的抗争。现在苏美在这个地方都没有什么大的这个争议了。这俄罗斯拼不了啊，去帮你的哈马斯。这个美国当然全力以赴的去帮助这个以色列，马上就运输机来了，并且林肯号的这个战斗打击群现在已经到了位置，在地中海的这个东岸，就停在这个地方。那么任何伊朗你想动，我马上就打。所以这个整个条件没有了。所以呢，加上巴勒斯坦的内部分裂，2007年这个两个政党啊，哈马斯和法塔赫大打出手，最终决裂变成两家。所以巴勒斯坦现在呢，以色列内部的巴勒斯坦他不闹事，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属于法塔赫政权的，是合法政府，他们不愿意去搅进去。现在就剩下的这个唯一的三分之一的这个哈马斯。所以今天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以哈冲突，那原因就在这里。好的，我们明天再聊，拜拜。